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0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慈悲心给参与迫害的警察打电话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4日。我于2012年喜得法轮大法，在12年的大法修炼中，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殊胜与美好。大法让我的身心年轻态，大法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凡事以我为中心的女强人，变成了一个遇到任何事情都能为别人着想的生命。遇到任何矛盾和不公的事情时，我都能用真善忍的法理向内找自己哪里不符合大法的标准。我每天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被大法的法理清洗熔炼着。通过学法，我知道自己有救人的使命，我一定要完成救人的使命。为了救人，我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和初一也不休息，我一心只想着救人。我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曾经立下的神圣誓约，要无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第一部分，给本地公检法人员打电话讲真相。2014年的一天，同修给我6个派出所警察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这是当时参与迫害我们当地同修的警察的电话号码，让我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营救同修。我和 A 同修骑电瓶车去市开发区人少的地方打电话。 A 同修问我是否能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我心里忐忑不安，唤醒了一段令人恐惧的记忆。那是以前家人同修被绑架时，十多名警察非法抄家，我就在现场，那真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抢劫，撬门压锁，翻箱倒柜，东西扔了满地，我被吓得心脏病犯了。但我知道怕是修炼人应该去掉的人心，我就告诉 A 同修，我可以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营救同修。于是我要了3个警察的电话号码。我鼓起勇气拨通第一通电话，电话铃声响时，我害怕的心像敲鼓一样咚咚响。手机铃声响了1分钟，警察没有接电话，我马上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害怕的心平复一下。1分钟后，我又鼓足勇气打第二个警察的电话，第二个警察的电话关机，我那个害怕的心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我打第三个警察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警察接听电话了。我叫着他的名字，告诉他马上放了大法弟子，不要迫害好人。他张口就骂人，不让我再说话，然后把电话挂断。电话被挂断后，我咚咚响的心脏慢慢恢复了正常。我想，我战胜了自己的怕心。虽然这次我只是和警察说了两句话，但是我敢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营救同修了。这时我看到 A 同修也打完了那3个电话，我就向 A 同修的方向走去。当我往前走时，我突然感到脚底下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身体好像没有了重量，轻飘飘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只是给参与迫害的警察打了3个电话，没有说上3句话，师父却让我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妙和超常。我仰望天空，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加持和鼓励。有了那一次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的经历后，我们学法小组的4个人经过交流，成立了给公检法打电话讲真相小组，给当地公检法 以及当地所管辖的各个县公检法的单位和个人打电话讲真相。因为我们认识到，警察是被中共绑架利用的人，警察也是等着得救的生命，我们应该给警察讲真相，救他们。因为警察不明白真相，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他们参与迫害后，将面临着生命被淘汰。我们只有给警察讲清真相，警察明白真相了，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也就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世人得救。我们建立了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的数据库，里面有当地及所管辖公检法单位和个人的电话号码。我们给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人员以及当地所管辖的各个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人员的单位和个人排列顺序，按照这个顺序讲真相。我们按照这个流程讲了四个轮回真相，用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和 A、B 同修直接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 C 同修负责从明慧网下载真相内容，制作真相彩信和发送彩信。我们在给每一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会在电脑上记录每一次通话的结果，比如这个电话号码这次打了几遍，是否接听，听了几句，态度如何，是否发送了彩信、短信，为下一次讲真相做更好的铺垫。在师父的加持下，在这四个轮回讲真相过程中，有1000多名公检法人员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在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只要当地发生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我们第一时间拨打电话给参与迫害的警察讲真相，营救同修。我们打开数据库，找到直接参与的派出所，首先给那些通过我们讲真相、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的警察打电话。我们会直接叫他们的名字，问他们为什么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因为我们多次给他们讲真相，电话接通后，警察听出了我们的声音，我就告诉他赶快放了大法弟子，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啊。你看薄熙来、周永康他们官大不大，就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了，现在在秦城监狱。大法弟子是佛弟子，善待大法弟子，天赐幸福平安。他们说知道知道。有的警察还说，法轮功大姐，我们没有迫害你们的同修啊，我刚刚给他们买了面包和水，不信你问问你们的同修。有一次我给一个年轻的警察打电话讲真相，电话接通后，他一听到是真相电话，张嘴就骂。我在这边讲真相，他在电话那边骂，声音很大，很难听，我不为所动。我知道他骂人是因为被中共谎言所欺骗，如果他真的了解真相，知道我是真心为他好，这是救命的电话，他不会骂我，会谢谢我。我给他打了21次电话，陆续讲了各种真相，他骂了我20次，骂声一次比一次小。到了21次时，我说我真的是为你好，希望你能退党，保命保平安。他不骂了，说我服了，谢谢你，我同意退党。我说不要谢我，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他说谢谢大法师父，这个生命得救了，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救了这个生命。我们给某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后来他调到另一个派出所刚当所长时，带警察去同修家走访。到同修家后，他把其他警察支走了。他告诉同修说，以后无论是哪个警察来你们家敲门，你们千万都不要给警察开门， 你们不开门，就是你们不在家里。我们为了工作没有办法。上面让我们来大法弟子家，我们不来不行。我们只是走走过场吧，请你们理解我的处境。有一次，同修被绑架，我们给明白真相的辖区包片警察打电话，告诉他们赶快放人。警察说，法轮功大姐，我们不愿意干这事，都是某某国宝大队长在背后操纵干的坏事，他太坏了，都是他干的坏事。我告诉你他的电话号码，你们就使劲给他打电话，半夜也别让他睡觉，把他的电话打爆了。我们马上给这个国宝大队长打电话讲真相，接通电话后他就是骂人。我们告诉他，你干的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在国际上会曝光的。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国宝大队长的电话发送到了明慧网，让海外参与打营救电话的同修给他打电话讲真相，及时抑制了邪恶的迫害。一次同修告诉我们，有一个同修最近冤狱期满要释放了，可是610负责人要把这个同修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声称要把同修所谓的转化后才放同修回家。这个女610人员用这种方式参与迫害了很多同修。我们小组给她打电话讲真相，接通电话后我们就告诉她，我是法轮功大姐，我们的同修要出狱了，听说你要去把他送到某某洗脑班继续迫害，你千万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真心为你好，希望你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为大法弟子是佛弟子，保护大法弟子会功德无量，如果你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会遭到报应的。我们告诉他，国际追查组织正在立案追查明慧网上恶人榜的个人和组织，任何执行上级命令的说辞都不是豁免的理由，每个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必须个人承担责任，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匡扶人间正义。他静静地听了20多分钟真相，最后他说，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你放心吧。同修走出冤狱那天，这个女610人员也去监狱了，她没有劫持同修去洗脑班，同修安全地回到了家里。第二部分，给每日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案例打电话。2015年的下半年，我们小组开始参与拨打明慧网每日大陆综合消息里的迫害案例营救电话。我们又建立了全国的公检法数据库。我们小组4人分工配合，我和 A 同修负责打当天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里迫害案例电话号码， B 同修负责近期要非法庭审的案例打电话讲真相，C 同修负责给当天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里的迫害案例的参与者发送真相彩信讲真相。我们每天上午学法，然后发正念1个小时，下午明慧网每日大陆综合消息出来后，我们马上下载各自负责的被迫害案例，及时打电话营救同修。我们每人4部手机，都是有手机卡的开机状态，为了安全，手机是改装的最新型的智能手机，随时可以更换手机卡。每张手机卡我们只能给2个人打电话，然后马上再更换另一张手机卡。我们每人至少有几10张手机卡，有时每人有100多张手机卡。因为是给公检法打电话，为了安全起见，不能重复充值使用，手机卡没有话费就扔了。有时100张手机卡刚刚买回来，有的还没使用，就全部被封锁了，不能用了。有的几10元买的一张手机卡，里面只有几元钱的电话费，需要充值才能使用。可是有的时候几10张手机卡充值后，却都被封锁了。我们打电话问通信公司，为什么封卡？他们说，这些卡出现异常， 如果想解除封卡，需要手机卡本人的身份证重新登记。我找卖卡的商家问，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卡商说，这些通信公司就是这样骗钱，没有办法。那些年，无论邪恶怎么封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四人小组为了救人，从来没有退缩畏惧过，从来没有停止过救人的脚步。我们无论是打营救电话，还是给要非法庭审的案例打电话，每一通电话，无论他们是否接听，我们都会给他们发送他们所参与案例的真相彩信以及五个真相短信。五个真相短信的内容是：一、修炼法轮功合法，法轮大法的美好；二、中共邪党倒查规定的一些相关内容，邪党将来会卸磨杀驴；三、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案例，周永康、薄熙来等等；四、藏字时的音频短信；五、南亚大海啸真相短信。在发送这些彩信短信前，我们会自己测试是否能接收到这些彩信短信。测试成功后，我们会把这些真相彩信短信发送给具体参与的责任人手机里。有一次，我想这些警察是否能接到这些真相彩信和短信。当我刚刚想这事时，我们就接到了警察的回复短信，虽然是骂人的，但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因为这就说明我们发送成功了。他们只要接到这些真相彩信短信，就有得救的机会。第三部分，查找曝光迫害案例中缺失的电话号码。有些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地区，参与迫害的派出所和警察的电话在明慧网上查不到，只能看到案例。怎么办？怎么才能找到他们的相关电话呢？我就想，110指挥中心一定会有各个派出所的电话，我就直接给110指挥中心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问，某某派出所的电话是多少？派出所有几部电话？我有事情无法联系这个派出所。110指挥中心的警察很客气地告诉我这个派出所所长办公室电话、副所长电话、户籍科、报警电话等。我们会马上拨通该派出所的电话讲真相，营救通修。派出所所长很惊讶，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电话。我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已经在国际上曝光了。随后我们马上把这些电话号码发送到明慧网，让更多的同修打电话讲真相，救警察，营救同修，及时制止邪恶的迫害。北方有一个小县城，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某某警察很邪恶，他经常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明慧网只有这个案例和这个警察的名字，没有他的任何电话信息，说他换手机号了。我通过114查号台，查到所属公安局的电话，给公安局的值班室打电话，问到了这个警察的电话号码。我马上拨通了他的电话。当这个警察听到我叫他的名字后，很惊讶。我说，某某警察，我是法轮功大姐，你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已经在国际上曝光了。他听了几句真相，就挂断了电话。我随后马上给他发送了带有他名字的他迫害同修的整个案例的真相彩信和五个短信，并及时把这个警察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明慧网，让营救平台的同修打电话讲真相，营救同修。有一个案例也是没有任何直接参与迫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就给参与迫害的那个城市的114查号台打电话，询问直接参与迫害单位的电话号码。查到后，我会直接打电话讲真相，然后把直接参与迫害单位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明慧网。 某个大城市的某某社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严重，也是没有该社区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到114查号台，接线员告诉我，这个社区没有登记电话号码。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区的总机电话，你可以问那个区的总机，你就能查到那个社区的电话了。我说，谢谢你。我就给那个区的总机打电话，我问那个某某社区的电话，总机接线员就告诉了我。然后总机的接线员问我，你还需要其他社区的电话号码吗？我说，那就请你把其他社区的电话号码都告诉我吧。接线员就告诉了我十多个其他社区的电话号码。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讲真相救人的心，在师父的加持下就出现了奇迹。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我和 A 同修马上分别给这些社区打电话讲真相，让接到电话的人知道某某社区在迫害好人，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您可千万别上当。然后把这些社区的电话号码发送给明慧网。北方某个城市的国宝大队长操控实施迫害大法弟子，一天就绑架了几十位同修。我们给他打电话讲真相，可每次都是一个女人接电话说，你打错电话了。经过核实，这个电话就是那个国宝大队长的。我们了解到他血压高，就给他发信息，某某，我是大姐，你最近血压高怎么样了？我很惦记你。看到他阅读了短信，我们马上把电话打过去。这个国宝大队长很快接电话了，他说，你好大姐，你是谁呀？是哪位大姐啊？我说，我是法轮功大姐，你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已经在国际上曝光了。他听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我们马上给他发送采信真相和五条真相短信。有一位南方的年轻同修被绑架，被迫害得很严重。我们给当地的政法委书记打电话讲真相，讲了法轮功是合法的，讲了北方的某个司法局长知道法轮功是佛法，这场迫害是江泽民一手策划的。这个司法局长释放了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的100多名大法弟子，然后出国寻求了政治庇护，现在全家幸福地在国外生活着。讲了大约20来分钟真相。这个政法委书记了解真相后，他说，我会释放你的同修。2、3天后，在明慧网上看到年轻同修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个政法委书记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的案例有直接参与迫害警察的电话号码，可是给这些警察打电话讲真相的时候，他们看到是陌生电话就不接，我们就给他们发送短信，某某兄弟，我是大姐，有事找你，你接电话。警察看到短信说是大姐，再打电话就马上接听了，我们就可以给警察讲真相。我们真的把这些警察当作自己的兄弟，我们对参与迫害的警察没有怨恨，因为他们也是被中共欺骗和绑架的众生。我们能为这些警察做的，只是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真心地希望这些警察能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在这12年中，我们谨记师父的教诲，一直在讲真相救人。因为中共协党要求电话卡实名制后，我们就结束了打营救电话，改成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在救人的路上从不敢懈怠。今生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对我巨大的慈悲和无量的恩典。 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在今后有限的救人时间里，我一定会更加勇猛精进，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掌握练功要领，归正练功状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5日。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我是在大姐那里得法的，在那里学会了五套练功动作。那时我在 C 城打工，虽然那时 C 城到处都是练功点，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练功点，可是离我居住的地方很远，所以我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地去参加集体练功，练完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回去上班，也没有认识的同修，也没有认真地去学大圆满法，练功动作的要领没有掌握好都不知道。虽然时不时地去大姐那里和她交流一下，但都是表面动作，心法和要领却没有完全领悟。1999年7月，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我就自己在家练功了，就更没有重视练功动作了。逼同修得法后，我和他长期一起练功。刚开始我看到逼同修练功，一直处于迷糊状态，就随时提醒他，可他说和我差不多。我说我练功是很清醒的，如果我觉得迷糊了就马上睁开眼睛练。说多了他也不高兴，我想是我太执着他，该修自己了，就不再说他了。十几年来都是这样。但是这两年来，毕同修又不断地提醒我，说我太迷糊了。我说我没有迷糊，是清醒的，我看见你是迷糊的。他也不再说我了。W 同修一个星期来和我们一起练功一次，他说我们俩都是迷糊的，还给我们想了很多方法。但是我和 B 同修都觉得自己是清醒的，只是偶尔迷糊一下马上就归正了呀。为了看到自己真实练功状态，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三脚架落地自拍杆，把我们练功时的状态用不上网的手机拍成了视频。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练功状态时，都震惊了。整个第二套功法和第五套功法都是迷糊的，可是自己的感觉是绝对清醒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各自都不说话了，心里都明白了。我看到自己的真实练功状态后，既震惊又后怕，甚至几乎有点绝望了。虽然那个自我和自傲瞬间解体了，但是自信也没有了。修炼20多年来，我一直是凭着感觉在练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凭感觉练功，你的感觉算什么？什么也不是。而且自己吃苦修炼这么多年了，主意识根本没有练功，还觉得自己是老弟子，练得很不错呢。看到视频后，我消沉到了极点，一点都提不起精神来。第二天，师父鼓励我不要气馁、消沉，可是该怎么办呢？大圆满法，脑中打入一个意念，学大圆满法。谢谢师父，是师父提醒我了。我认真学了一遍大圆满法后，第二天练功时，每一套功法 都认真地按照师父讲的每一套功法的要领重新归正。我在拍视频来看时，练功状态明显好了一半。接着连续几天，我又静静地学了两遍大圆满法。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练功标准，但是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把我的体会告诉了身边的同修，希望我们都能在法中归正。虽然以前没有做好，现在知道了就重新做好，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和无所不能的师父。无论在修炼路上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要怕，只要我们想在法中归正，师父就会帮我们，因为师父时时就在身边，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今天写出这个题目是想与同修们分享一下心得，因为现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我们风风雨雨地走过了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历经磨难，没有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所以很多时候看不到自己练功的真实状态。希望我的教训能给同修们一个借鉴，用一个不上网的手机把自己练功时的真实状况拍下来，看看是不是自己主意识在练功，抓住这万古机缘，尽快归正，真正的自己在练功得功，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们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